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晚上呢，是黄家言在这为你主持的直播节目。我们今天晚上呢是一个直播的节目，所以大家呢可以呢在这个小时当中八点前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无论你们是在你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需要我们为你咨询或者是祷告，都可以拨打13229966322与我黄家言交流。那我们在这个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很早就已经在这跟我们打招呼了。大家好啊，晚上好，谢谢大家呢在这个小时当中陪伴家言。我们今天晚上呢一直到八点都是在这呢跟大家一起的交流。大家应该看着这个日历都知道了，这个很快就要端午节了是吗？星期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几天会特别忙碌，因为我知道这个节日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大节日，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呢可以趁着这个节日呢来跟你的邻居或者你的家人可以好好的去跟他们有一些的见面呢、吃饭呢。就着这个端午节呢，家爷呢就找到一个挺有趣的一个是基督教的文章啊，它里面呢就有教导我们可以借着去包粽子呢去传福音的。而且呢它这些粽子都是有意思的，是很有创意的一些包粽子的材料。因为我们空中辅导之前不是有跟这个李老师一个营养师来谈过话，我们也有跟弟兄姊妹就分享呢一些养生，特别是情绪保健等等的这些咨询嘛。那如果大家有真的没有听到我们之前的这个特辑，我真的非常非常鼓励大家可以重温，在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的当中，你可以找寻我们过去呢在五月开始的时候就有这个一年四集，当时是在那个劳动节假期的时候播放的，大家可以重温怎么样可以吃得健康，让您的情绪呢可以稳定。那么这个福音粽子呢其中有一个我是觉得很有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非常简单的，就是那个可以借着马太福音第14章19到20节，就是那个五饼二鱼这样的耶稣这个神迹，就是有五个饼两条鱼，然后耶稣祝福了就去给门徒去分享给那些听到的人，然后呢他们都吃饱了，而且剩下来的零碎还可以收拾起来装满12个篮子。这个福音粽呢大家就可以呢你可以去自创一个这个叫做五饼二鱼粽，中间他们用的象征五个饼的是有五种的谷物谷米呀，就是白米，或者是用那个紫色的糯米，可以用红藜麦，或者是另外呢就是燕麦米，还有这个小米，12345啊，对，就是刚刚好五种的米呀。那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五种的米呢包上两种不同的鱼肉，他们建议就是可以使用这个鲑鱼，或者是我们叫做鱿鱼还有这种鳗鱼，如果你喜欢吃这个肥一点的胖一点的，你就可以吃这个鳗鱼。然后呢就把这五个米饭包着这两种鱼，然后再加上当你弄好之后，你就可以跟您的福音对象，你可以送给他们这个叫做五饼二鱼粽。这个可以鼓励大家把这个故事呢也可以跟他分享出来。哇， 这个是其中一个粽子，然后我等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就告诉大家另外一个有创意的粽子啊。那我们呢，每一次的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都会送上一首我选来的诗歌，今天我们仍然是会送上这一首，我是特别有这个感动想要送给大家，叫做信心的旅途。送上呢这一首歌曲呢叫做《信心的旅途》，特别呢是选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当中非常有名的这个神的话语，信就是所望至事的实底，是未见至事的确据。哇，这个对我来说有一点难啊，要讲出来。其实我觉得信心也真的是一个挺难的功课，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当中，特别是为了将要面对这个高考的学生们还有你们的家庭，我觉得信心呢也真的是很需要，请大家也可以呢朝着这个方向去祷告，让神的对你们家的应许或 者你自己要增加信心，无论是对自己的能力或者是对上帝的信靠，都可以更多更多。那就先送上这一首歌曲。那么现在呢，我们在电话旁边就已经有一位的听众，我们跟他来联系。喂，你好，张姊妹吗？
对，黄老师。
你好，张姊妹，高兴跟你连线啊。是。张姊妹，你听到我的声音对吗？
听得到。
好啊，你今天想要跟我们讲的是关于你婚姻的事情吗？
还有一方面是我的情绪的问题。
哦，情绪，对。好，那你说说看现在您的情况怎么样呢？
我上次不是跟你讲我发了微信跟我，就是发那个留言嘛。给我丈夫，现在的话他前几天回了我。
是
然后他意思是说意思也是说可能是要走到离婚这一步，然后我们会面谈，就大概是31号会面谈，有几个问题想当面跟他问清楚嘛。就是问清，因为有一些话在只是这样留言的话很难表达清楚。
对，
所以就是问清楚之后呢，我可能就再打算下一步要怎么走嘛。
对，
然后这段时间我感觉我情绪特别不好，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容易发脾气。然后有的时候晚上的时候也会哭啊什么的，就是情绪不是很好，就是有没有什么办法呀这种。
首先呢，姊妹啊，您的情绪，您说是，当你跟你的丈夫成功约好见面的时间开始，就特别的低落了，是不是？只是这个时间开始特别低落，
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点烦躁，也有点不安那种感觉，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家人啊。因为我妈妈不是，我有跟你讲，我的妈妈就是一直有在催促我，就是希望赶紧把这个事情给处理好嘛。然后我就会有一种压力，就面对她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会有压力，就是我知道可能站在她的角度是为了我好啊什么的，但是我会觉得是一种压力。
对。
然后有的时候就会忍不住啊，会对他们发脾气啊，或者是会。因为这个事情可能也会影响到我，有时候工作上面就是也会有一点点没有状态什么的。
是啊，姊妹啊，这个呢，因为人生当你面对一些极大的一些的，我们说是关口吧，因为现在姊妹您越接近要跟你的丈夫面谈的时候，您心中已经讲了您的情绪，你有觉得不安，也觉得家人给你这个压力很大，中间也有一些你自己可能在想象当时你不知道要跟你的丈夫说什么话，或者你怕害怕说了一些他不高兴的话，你们怎么继续啊，其实有很多这些你会想象的情况出来的那个所以你的情绪有这些动这个我们说是高低起落呢，首先我觉得姊妹您要去肯定一下这个时间你是需要必须要面对的，因为你不能逃避这一些情绪的。这个第一点我要提醒的，因为人你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你就是会有这一些的状态，所以当你越不想自己是这样，而你很想要去改变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更加的让自己压力更大，所以我反而是鼓励姊妹，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可以让自己我觉得是让自己不要过多的这个低落到一个点是你不能工作的，或者是你低落到一个点是你不能正常生活的，但是你要容许自己有这个空间，你要容许自己有这个低落的时候， 我的意思是因为有些人可能他说他的忧郁情况是到了一个点，是吃不下饭呢、啊、或者是他完全早上起床的力气都没有。那我想问姊妹，您的程度，你现在跟我说你的不安或者是情绪低落，如果一到五，五是最高，一的是最低，你觉得自己是哪一个分数比较多呢？
我觉得是一到二吧。
对哦，所以就是其实还是可以正常生活的，对吧？
嗯
嗯，对。那你大概知道自己是一到二的话，那一到二呢，您就可以断定一下自己这个程度，你就不要给让自己到三还有到四，就是维持在一到二的这个程度、嗯、你就可以呢，在这个过程，因为你还没有见到先生，你快要见到他了，还有几天吧，还有几天，
两天、
啊、两天，在这两天当中，你就要让自己我觉得避免不要跟家人太多的一个谈太多话，就是你要让自己有一些安静的时间，因为你知道当你跟家人一碰面啊，或者是他会讲什么话会影响到你的时候，你稍微可以逃离一下这个场景，或者说你可以自己我不知道你自己可以多有一些空间吗？比如吃完饭以后就回去房间，然后自己可以安静祷告、
哦、
就是有可以独处，你不一定要跟你的其他的家人或者妈妈或者什么讲太多话，你因为只有两天嘛，你也不是永久不跟他讲话、
嗯、
只是稍微自己安静，你要找到一些你自己可以独处的时间。独处呢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你可以怎么让自己可以稳定情绪呢？我们建议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听听诗歌呀，或者呢你可以安静的祷告啊，就是要让自己，你也不要滑手机那些的，那些呢只是一个可能会是休息，但是不能长久，你可以做，但是不要做太沉迷在当中，就是要让你自己可以安静的情绪可以稳定的东西的时间，你就在这两天当中维持在一到二的状态啊。这个首先你要了解、
嗯、
因为你有意识，你知道自己有这个暴躁，那你就避免可以让自己暴躁的场面了，你可以稍微逃离一下这些场面，准备好自己的心去跟你的先生谈话。嗯，这个是事前的准备。
对
对对对，
对，像因为昨天我跟我、
嗯、
就是有的时候我妈妈一问到什么事情，
对，
我就会突然间就脾气暴躁啊、
嗯、
就发脾气。
对、啊、
我爸爸昨天就说了我，他说你怎么吃了炸药一样的、
嗯、
然后他这么一说我又觉得
嗯
很不好意思、嗯、就是不应该这样对自己的父母。
对，所以你也不想嘛，这个是身不由己嘛、
嗯、
我们就说如果您不想自己太多暴露在这一些会影响你的环境当中，那你就稍微离开一下这个跟你家人的互动，那你也可以坦诚跟你的父母说、
嗯、
不好意思，因为我快要跟丈夫见面，所以我很大压力，可以这两天我可以安静一下，那我们稍后再讲话吧。这样，我觉得你是可以坦白跟他们说的，
嗯、
也让他们知道啊、哦，原来你在这样的压力当中，他们也要给你空间，不要再说太多有的没的这样子。
可是我不敢跟我妈妈讲，
嗯、
我准备要去见面，就是因为我怕他会问太多了，我又不太想让他知道这些事情，我觉得也会、
嗯、
就是有的时候他说一些话
嗯
我不太爱听，所以我就不想跟他说、
哦、没关系、你不想跟他说也可以不用说，这个是不一定你要跟他说、
嗯、
因为这个是你自己的事，毕竟你也是成年那么久、
嗯、
你很多事情你自己可以解决，你可以去做好这部分，然后你再跟他讲分享也可以的。
嗯，
你不用强迫自己的。对呀、啊。
嗯，所以这个情绪的问题的话是要那就是说也是可以有这样的情绪，但是就是不要让自己一直沉浸在这个情绪里面。
对呀、啊。因为你必须要去承认自己就是软弱，所以我们就好像圣经里面讲的嘛，神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来到施恩宝座前，是坦诚无惧的跟我们的神说出我们的软弱，所以你也可以的，你也可以到神的面前，你就跟神说：“主啊，我真的是现在我很软弱。”我很不安，我把你刚刚跟我说的那些情绪的一些形容，你也可以跟神说，这个就是很坦诚的告诉神，请他帮助你可以去有勇气面对跟先生的会面，对吗？
然后我会常常觉得好像自己不配呀、啊，就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好啊什么的，就觉得不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我会这么想。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配的，姊妹，包括现在跟你谈话的我也是呀。你要记得，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不配的，蒙恩的罪人，没有一个人配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不配，耶稣也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现在。如果你相信耶稣已经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为你拯救了你的生命的时候，现在的生命就不再是你了，现在的你已经被买赎了，所以你的生命呢因着耶稣的牺牲，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恩典啊。所以你要记得，其实是这样子的啊，我们本身就不配的、啊、所以您你要想到哦，原来耶稣已经为你死，我就求恩典吧，对吗？对。我们没有一个基督徒是配得的啊，而且我们不能用我们的行为来换取神对我们的爱，所以我是建议姊妹呢，你往后这个事情你解决了以后，你要回到神的身边，你要多去跟主建立一个好美好的关系，你重新再一次的去认识自己的价值是什么，明白吗？对。是的。那我希望我们也为你祷告吧，希望您可以在两天后跟你的丈夫，你们起码你要记得之前你们是没有机会见面的，到今天您有勇气做出这样的一个尝试，所以这个恩典要感恩，有进一步了，所以你已经突破了你自己一些心理关口，或者是你过去觉得自己做不了的，你已经突破了，你有进步了，那你要欣赏自己，然后呢当你在跟他面谈的时候，你要心平气和，你要记得我们不要突然间又好像哇用一些比较大家伤害彼此的话语来讲话，我们就要避免。我希望我们为你祷告，就是你要有一个柔和的舌头吧，就是虽然你心中有很多情绪，不过我们就跟他对方沟通的时候，我们就理性。好，那这个我们为你祷告好不好？
好。
那你沟通完以后有什么进展，你也可以继续打电话跟我们联系，我们持续的为你祷告。好，谢谢你哈，张姊妹。那就加油，我们为你持续的交托祷告了，谢谢张姊妹的电话。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和你一起走过高考的日子，空中辅导。
哦，跟大家一起走过高考的日子啊，我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啊，我们要向山举目，这个我们的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我还记得呢，我们上次也有跟一位的听众的女儿直接谈话，我还在这呢分享到过去家言面对公开考试的时候呢，那一段的经文给我非常大的鼓励啊，就是我们必须要去预备打仗的时候呢，要马，就是好好的养好我们自己马，我们准备了，但是得胜是在乎耶和华，所以大家都是要好好预备，不过这个结果我们就交给神来帮助我们哈，那个压力呢可以减低一点。好，那么现在我们在电话旁边继续有另外的一位姊妹在跟我们连线。喂，你好，是高姊妹吗？
是的，佳言老师好。
哎，你好，高姊妹，高兴跟你连线。你今天是对，你今天是打电话跟我们因为你在电邮当中有跟我们讲过儿子的事情，对吧？
对，我儿子到6月1号，就是农历的5月初6，就是12岁生日，在我们这边都是给12岁生过孩子过生日都要他，因为他们都不信主嘛，他不都不信耶稣，他们就摆一桌子那种油炸的食品，然后也可以摆一些水果之类的，然后就点一个香啊，就是烧纸呀、就是在那里磕头烧纸，他们就是为孩子祈福一样，就是他们信的是一种偶像，他不是真神，我们信的主耶稣才是真神。因为我的婆婆我丈夫都不信耶稣，他们这么做我也不能去反对反驳他们，因为他们我们村里人孩子给孩子过生日都是这样的，我儿子过生日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只能为他祷告，因为我怕明天都星期五了，到时候那天6/1是星期日，因为我儿子回来的时候他可能让他烧香磕头之类的，我儿子上过主日学，他懂得，他知道信耶稣这些，他在主日学学过很多老师给他们讲的圣经故事还有赞美诗歌他都学过，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给家人沟通，我丈夫他也不信耶稣。
那姊妹您信了主多久啊？我想问一下。
我是从15岁的时候，那年不是得了精神分裂症，那时候我上初3不上学之后就因为抑郁就是得了精神分裂症，我是在收音机上听了良友电台的节目，然后慢慢的以后就信耶稣了，当时我家里没有一个人信耶稣，我的母亲我父亲我家人都没有一个，都是我是第一个信耶稣的。
感谢主，所以主找到你了，然后你青少年的时候就已经信了，现在就已经成为妈妈，孩子也快12岁了，所以过去这个恩典很大很大。那姊妹现在呢比较可能担忧的就是说孩子生日的时候他需要去做这一些传统的一些拜祭一些的仪式，那姊妹就你的不安是来自你觉得这一些仪式会对你的孩子有影响，对不对啊？
对，是的，我是怕影响孩子，因为孩子并不明白他们拜这些是不对的，是拜偶像，因为孩子他对这他还小，他不懂得分辨，因为他认为他奶奶他爸爸让他这么做好像这么做就是对的，我感觉孩子他就是现在他的年龄他就是顺从父母的，他除非长大之后他有自己的观点，他自己真正的相信的时候，那时候我女儿现在都她都不愿意去教会，她小时候也上过教会去上主日学，现在她都不信。
你刚刚跟我提到你的儿子，他你觉得他 不太明白他要做的这些是什么。你有没有直接跟你的儿子谈过？有没有
谈过？上个星期回来的时候，我都给他谈过。
哦，那他怎么说呢？
他知道这些烧香、这些烧纸这是不对的。
嗯，
但是让他磕头烧香这、他也知道不对，但是他奶奶、他爸爸让他这么做，他可能要顺从这样。
那他有没有说他会主动跟奶奶跟爸爸会表达，诶，我现在已经我是相信主的，所以我可以不烧香叩头吗？他有没有这些表达？还是说他因为他还小嘛，你说12岁，觉得自己没有这个勇气提出来，或者说他也不想不顺从，所以他还是会做。
他也不想顺从，他还问我为什么要烧香磕头。他知道那样是不对的。他给我讲过，他就是认为这样是不对的。他上个星期五回来的时候，我给他讲了，我说如果你过生日那天，你奶奶和你爸爸让你烧香磕头，你会怎么做？他问我为什么要烧香磕头。他问我，
那你有解释给他知道为什么爸爸跟奶奶想要他做这些吗？
我给他说，我们信主的，我们信耶稣的，这样做是不对的。
哦，但是你没有直接，你没有去对应他的问题。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解释给他知道为什么奶奶跟爸爸会要他做这些？因为其实我的意思是，对于这些没有信耶稣的家人来说哈，他们觉得得到福气的这个方法就是这一个方法了啊。所以您其实我的意思是，当你的孩子问你为什么我要做这一些叩头烧香，其实你要跟他解释的就是说，这个是奶奶跟爸爸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得到福气的一个方式。就好像我们信耶稣的，我们知道福气是从神而来的，我们的方法呢就是我们祷告啊，我们做好我们在我们看圣经啊，我们去遵守主耶稣的教导，我们的生命就有福气了啊，这个是神说的。所以呢因为爸爸跟奶奶不明白，所以他们就会用这种方式希望你得到福气啊。所以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解释给你的孩子知道。当然因为我们信主，所以我们就不会去用这些方式来得到福气。应该是这样跟他解释清楚一点。但是这个不表示说奶奶跟爸爸做这个事情是对他有那个是一个罪或者一个错，因为那个他们是不知道，对吗？他们还没信，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就是对家人好了。其实，反而你要跟孩子解释的是这个。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对，所以就不要跟好像因为你没有解释清楚的时候，孩子就以为哎呀，你们是对立的，就是奶奶跟爸爸他们做的是错的，然后我们做的是对的。其实我们并不是要跟家人对着干，我们不是要对立，真正的我们并不需要这样做的。所以我的意思是，我反而是希望你跟孩子趁着这个机会，你可以做一些我们叫做一个坦诚的沟通嘛。那你也可以让孩子知道哦，如果你真的信了耶稣，其实你也可以自己去跟爸爸跟奶奶表达。如果你真的没有勇气，或者你觉得我还是要顺从，那你可以你可以跟他说，其实就算真的要做这些，也不会影响耶稣对他的爱的。其实这些只是表面的东西而已，这些仪式只是表面的东西。你真的，如果你真的信主啊，神是看我们的内心，对不对？因为如果他已经成年，他当然是可以有一个 一个权利，他可以跟爸爸还奶奶说，哎，我已经是信耶稣，所以我有我自己选择的那个权利，我可以不做这些吗？那如果他是一个成年的啊，有勇气可以讲出来，或者他15岁，就算没有成年，但是他有这个成熟度，跟他的爸爸跟奶奶，很坚定的说出自己的立场，这个也行的。只是因为他现在才12，所以这个就要看你的孩子，他会不会有这个成熟度，跟他的父亲还有奶奶表达，他愿不愿意去做这些东西。对，因为现在我这样听起来好像你的孩子还小嘛，应该他没有这个成熟度讲的那么详细嘛。那如果他真的需要去做这些，我也想要跟姊妹说，不要担心，这个不会影响您孩子得不得救。
哦，
嗯，对，因为这个只是一个外在的一种形式，这个绝对不会影响你的孩子他心中是不是真正的信耶稣，对不对？最重要还是你要好好的去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如果真的想你的孩子是信耶稣的话，请你好好做好一些灵性教育。我们说譬如你要做好你自己的见证啊，他可以在你这身上看到耶稣怎么去爱人吗？你要没有做好一个妈妈、一个妻子这些好的角色榜样，让你的孩子知道，这个才重要。
对
对，还有就是我们经常也就是强调信仰呢，其实是家庭教育啊。你不能只是跟孩子说，哎，你跟我去教会。当然，他小时候他没有选择嘛，他一定要跟你去。但是他慢慢长得好像说你的女儿都不去了，因为可能他自己跟神没有个人关系。你如果你只是以为带他到教会去他就会信耶稣，这个不对。他是因为看到您的生命见证，你有没有跟他好好祷告一起的，从小的时候你就教导他引导他在你的生命当中看到信仰是一个怎么一回事，他才会跟神有关系的。你明白吗？
嗯，是的。
嗯，对，
明白。
对对对，
我女儿12岁生日的时候，她奶奶和她也是这样烧香，让我女儿磕头烧香啊，这些烧纸。
对，
她奶奶让我磕头，我没有，我说我信主，我不磕头。
嗯，对。
然后，昨天他我丈夫的两个姑姑嘛，他大姑、二姑，他们也是信耶稣的，他就给我婆婆打电话，给她说，孩子过生日不用在这烧香烧纸，要信就是信真神，给他讲这些，但是他奶奶听不进去，他不明白。
哦，那这个也没有关系，重点就是好像我刚刚给你解释的，因为呢既然你们已经有跟奶奶沟通过而她不明白，那可能对于老人家来说，她就是要她只可以接受有这样的方式来祝福她的孙子。那如果站在一个我们说是要跟不幸的，我们要用一个怎么样的这个温柔啊和谐的一种态度跟我们的家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好像你刚刚说的，那好，那孩子他做，但是你还是我们刚刚说的重点，就是你真正带领你的孩子信耶稣，你不要拘泥在这个生日的一个仪式当中。
对
对，对，而且呢对，
谢谢老师给我讲的，讲的我都心里都明白了
啊。对呀、
就是有时候会担心孩子被这些迷信的东西给影响
啊。不会，
我讲以后我的心里就不那么担心了、
对、对，反而就是您要去想的是你要 怎么样栽培孩子的那个是你每一天每一天跟你的孩子相处的当中，这个才是灵性教育。那些仪式只是一次两次东西，所以你反而好好跟孩子讲出一些，好像我刚刚鼓励你的，跟孩子坦诚讲出这些的沟通，对，那也不用害怕，那你就祷告。而且我也觉得就是感恩的，你的家人并不是只有你一个基督徒，你说还有两位阿姨，她还会帮助你跟奶奶讲，对吗？所以你们可以一起祷告啊，你也不知道上帝可能有什么作为啊，在这个事情当中，不过你就祷告说，无论要怎么做，请这个结果都是荣耀主的啊，大家不要伤了和气啊。最重要就是您要知道，你的孩子不会因为这些东西影响他的信仰。是，
对，我儿子喜欢听那个喜乐灵城，还有那个爆米花。
啊，那就好啊，对呀、啊，
他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在圣经上的故事，
是的，
喜欢听这些。
对对，所以鼓励你啊，姊妹，你就继续的好好培育，陪着孩子成长吧。你也要跟你的孩子晚上的时候，你要拉着他的手一起祷告啊。嗯，你试试看这个非常非常鼓励我们的听众啊，特别是家长去做的，当然你的孩子现在他12岁啊，可能再过一年两年他已经青春期了，他开始呢有自己的想法了，那个又是另外一个你需要去陪伴他的一个时间了。但是趁着他还愿意的时候，你就更多的拉着他的手啊，我们一起为今天我们感恩的事情来祷告，或者有什么需要我们都一起祷告，让他知道哦，妈妈也是很依靠主的。嗯，对吗？
好的，
好
好。
嗯，感谢啊，姊妹，谢谢你的电话，我们也持续的为你的孩子祷告，健康成长啊，也祝福他生日快乐啊，谢谢高姊妹的电话。
因为是你，琐碎都烧成浪漫。
借着你们那个辅导嘛，我正在改变我自己和我老公说话的态度呀方式，就照着你们的方法去学，现在我和我老公的关系也好多了。这个礼拜天俩女婿的公司旅游去了，就我老公一个人带着宝宝，礼拜天上主日学，我老公要带他去上主日学了。
爱是三餐两个人，
孩子们都知道感恩，非常体谅我们。晚上孩子睡的时间不长，他们不让我起床，他说我身体不好不让我熬夜，他们自己夜里起来搞孩子，不让我能来搞，很疼我的。
疗愈我这副脆弱的皮囊，
每天睡觉前的祷告呢，我那个小外甥女会搂着爸爸亲亲爸爸，她说爸一起祷告呀，她就很温柔地搂着爸爸，爸爸就不好意思不来祷告了。
那短短的三个字我从没想你都懂得，在我的嘴里却说在我的心上。
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
让我们彼此相爱，经历神的恩典。
空中辅导
与你共勉。
空中辅导呢，今天晚上我们的直播的节目，我们再一次的鼓励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3229966322，可以呢在8点前都会跟嘉言来好好的聊一聊。无论呢大家您现在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啊、灵命成长、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咨询，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那么我们也再来看一下，我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提供一些在端午节这个创意粽子啊，有这个我看到在第五空间呢，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有一些的建议，有一些人说哈，南方的口味跟北方的口味是不一样的嘛，那有一些呢就喜欢吃不喜欢吃太油腻。 有一些呢就喜欢吃甜一点的。嗯，对对对，我就有看到一个，就是小小的一个地方，大家吃的口味都不一样的。那如果要吃的比较健康一点的粽子呢，这里呢也有另外的一个福音粽子，一个也是很有创意的，在这我也可以来建议大家，这个是甜的。如果大家喜欢吃西式甜的，可以呢用罗马书第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所以他用这个经文呢来创作了一个叫十字架爱的粽子，就是要让吃的人甜中带苦，所以他们可以用一个馅料，就是用红豆泥，象征耶稣的宝血，做这个粽子的内馅，然后加上象征神恩典的奶黄，这个也是甜的。还有呢，表达基督为世人的罪受苦的一种黑色巧克力哦。所以这个粽子是甜的啊，你要用红豆泥、奶黄还有黑色的巧克力融合在这个粽子当中，就可以一次在你的口感当中吃到有甜的又有苦的又有恩典，这个就是十字架爱的粽子。如果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创意，有时间你也可以试试看去做，这个是甜的粽子啊。好，那现在我们在电话旁边有一位姊妹，我们跟她继续联系。喂，你好，是袁姊妹吗？
是的，黄老师你好，太感恩了。
嗯，袁姊妹你好。那对，我们是的，感恩可以把握一点点时间跟你在连线。我们想要了解一下现在姊妹的跟你的丈夫的关系啊。对，
其实我丈夫现在改变好多，我非常感恩，因为如果他不改变的话，我觉得我也没办法，就是我们两个就是怎么讲，就是有时候我感觉还挺有点默契的，比如他回来了我晚饭没搞，他现在也不发脾气了，反正好很多。昨天晚上他回来了，我就给他，我想来煮点饭，然后因为我一直在也是在学习嘛，因为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好软弱，就是自从以前是周师母他们辅导我好多，后来周师母退休了，然后我感觉我好软弱，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是我有时候那个乱七八糟的，那个可能是我身体比较软弱吧，一直就是感觉有点气血不足的，但是我通过自己有时候调啊，也没有正规的去检查啥的。就这段时间就春夏交替的时候，身体又感觉好疲倦的那种。而且也打着这个临时工，有时候呢就心里就乱七八糟的，一会想在这，一会想在那，可能是我自身的原因吧。然后呢，当然我没有忘记学习与夫妻或者我夫妻之间的相处，然后与上帝。但是我虽然感觉到上帝就是慈爱，因为周师母他们以前的时候，就是我就感觉到，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上帝是很慈爱的，就是我就时时刻刻就是用圣经上的或者一节经文、两节经文经常的勉励我，让我不去惧怕，不去对未来恐惧啊。但很多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的，可能是我也是我自身的追求不够嘛，因为我想的很多，比如像教会的侍奉啊，有时候我感觉我就很羡慕那些肢体们在服饰上摆上的时候，但是我也做不了那么多。有时候想想我自己就感觉就很软弱嘛。然后嘞，比如和你们通电话的时间有时候也不是很方便，今天我刚好坐在这里正在对着圣经还在发呆呢。就感恩了。
你说
感恩黄老师还记得我。
是啊，感恩啊，耶稣记得你呀，然后就透过今天我们可以跟你在这样的一个鼓励吧，鼓励姊妹哈。其实您之前您也说哈，一直 我们空中辅导一直陪伴你在这一段路当中，其实我觉得姊妹您已经有一个可以独立成长的一个能力了，因为你经过了那么多周师母的这个帮助哈，其实一直呢师母都是引导你们可以找到一些你自个儿的资源来帮助你自己成长，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是只有因为师母帮助你才成长，而是整个过程当中你自己的努力也是有份的，那所以你不要小看自己这个绝对也是你自己的有愿意成长的部分在，你的生命才会有改变，对不对呀？
对，
嗯，对呀。
我每天看圣经，哪怕没时间我都听。
是，
你们的节目是不少的，你们的节目是一集不少，全部，即使当天没时间听，我都有时间得把它补上来。
是啊，所以你看你自己的努力都是非常的重要，那这个就变成是一种那个成为你的生命的一种的动力了，所以我觉得您有非常大的这个进步还有成长的，那你要懂得欣赏自己。还有呢，你刚刚跟我说丈夫已经没有那么多的脾气了啊，那现在你也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很好，因为当他懂得收起自己的脾气的时候，那这个你的家的气氛呢就会和谐多了，那你就可以再一步的就是找到一些跟他说交流的话题，多跟他有话题沟通啊。这个可能我不知道姊妹最近跟你丈夫谈的话题是什么，有没有呢？
他回来一般那有时候就坐在那里就耍就手机啊，反正我们沟通几乎没有。
对，那这个你就可以在这个部分你可以祷告呢，求主给你一个智慧，就是说你怎么可以打开这个话题，或者是破冰呢，我们说因为你们太老夫老妻，你就忘记了你们过去年轻的时候你们应该一定是有互动的，对吧？那当时你会跟他谈什么呢？
但是他现在你说我也说了，我尝试着说他不说话，后来我也不说了，然后他看手机，然后我就到另一个房间把门关起来。
是啊，那所以反而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如果他看手机不讲话，有时候就是因为你们没有营造一个可以对话的环境嘛。你也可以找一些机会，不单单是在家里的我们说哈，两夫妻您要特别营造，比如找一个晚上你们俩出去散步，就是离开家里的一个环境，或者出去吃一顿饭都行。
他也我们没有这样的这个环节，早结婚20多年没有什么一起散步，没有
啊。对呀，
我就一个人出去。他
那你就要想为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了，
一直都没有这个环节，一直没有在外面。
那你们
两个人吃过饭？
那你们
也没有看过一场电影？
你看那没有就是打破冰的开始啊，你就需要去改变嘛。
对，今天早上我在走路坐公车然后下来走路的时候，我还在想着我家孩子们这次端午节回来，我来请孩子们去看场电影。本来我其实我的孩子们都挺好的，已经刚刚出来上班的时候，大的孩子就给我们一两次机会叫我和他爸一起出去玩，并且在宾馆住过一晚上，就20多年就这一两次。去年7月份大的孩子又叫我们到爬山，和他爸爸我们三个人，就人生当中就这两次。那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回家看他的父母，然后就把我带着，就是他不是跟你商量带着，就是你必须要去，就是就他中国的男人不也，黄老师可能不太知道，周师母知道，就是大男人主义比较强嘛。
当然有很多不同的 当然我知道大部分有可能是传统嘛，当然是会有这个形象。嗯，不过我的意思是姊妹，也许当然不是说每一天都可以，也许可以再进步的，你可以再想一想，这是他的大男人，他是有的。不过怎么样去找到一个突破点，我的意思是，对。
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对他好像包括孩子小时候，我的办法都已经完了。就软的硬的，好像我的都空了，我都我的身体都枯竭了，就为了引起他，就是讲或者他对孩子硬一点心啊，或者是帮我接送一下，然后我就是好话什么都不行，软硬不吃的那一种，因为他性格以前就是内向的嘛，就是，所以我在这20多年当中。以前他脾气不好，就认为我好像就是他的附属品。因为前两年我也跟他讲了，因为我的身体也吃的，就到了一定的限制了，不能够任由他这样的那样。然后我就讲了，我讲我是我自己，我是独立的，我不是你的附属品。然后他好像被我一句话，当时我讲的我也很激动。然后好像他有一点醒悟了。
那我就觉得是慢慢来吧，不，毕竟要你们改变20年的习惯，也是需要一个有一个这个时期。
25年了，25年多了，
对呀。所以姊妹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就了解怎么样为你祷告，特别我觉得你也可以找到一些你自己有一个你可以让自己喜乐的空间啊，因为你已经为家庭也付出了那么多年嘛。我们说姊妹自己照顾自己也是很重要的。
对，我这两年就是在把那个什么基本上就对在我身上了。因为感觉我的身体已经就是比如正常的什么已经都不太行了嘛，然后我才注意到这个人啊，他不可能像一下子，我当然我想的就是让我经常就往上帝啊，你觉得我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了，你就把我接去吧。我今天还跟一个
不会的你这个想法要改变了，反而就是说其实哈，你还有很多的价值跟意义啊。并不是因为你没有价值跟意义神才会把你接去，而是因为你有价值跟意义，所以你一定要趁着你的年日还有的时候，你好好去荣耀主啊，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就去发挥你这个价值跟意义，反而是这样想的。对，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不在了嘛。好啊，姊妹啊，那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了，对了，我今天就给你这个鼓励咯，但是我们知道怎么样为你祷告了。好啊，谢谢袁姊妹，感恩，谢
谢
你。不客气。好，那听众朋友，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呢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你祷告。